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读导诗篇之六，
诗篇第十一篇。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？看哪，恶人弯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。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查看世人。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热风，做他们杯中的粪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
虽然诗篇第十一篇的标题指出这是大卫的诗，但是却没有进一步交代诗歌本身的历史场景。那么对比诗篇第三篇呢，在标题指出那是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。那么从内容看呢，不少解经家把诗篇第十一篇分成两个主要部分，对处境的绝望，还有对耶和华的信心。但是更合理的做法呢，是把十一篇分作三段。这样的分段理由如下：第一，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呢，三个段落都是由耶和华做开始。第一节提到了诗人投靠耶和华，拒绝敌人的嘲弄，去逃离你们的山，指的呢是圣殿，是锡安山。而第四节提到耶和华的殿，也是指锡安山。那么第三呢，在和合本在第四节后面的翻译是耶和华的慧眼查看，应该翻译成他的眼目看见，他的眼皮试验。那么当中查看这个词啊，在原文其实用上了两个动词，就是看见还有试验。那么前者在第七节重复，也就是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；后者呢在第五节重复，也就是耶和华试验义人。因此呢，这个第四节在观念上和字眼上呢，都和前一段和后一段关联起来了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第一段恶人对诗人的嘲弄，诗人从内心深处感觉冒犯。经文呢，在第一节的后半节的直接翻译是你们怎么对我的心说。同样在第三段耶和华对恶人的强暴也心里恨恶。这两处呢，都表达了诗人和耶和华对恶人强烈的情感回应，让这篇诗篇里的角色从三个，耶和华、诗人、义人、恶人，变成只有两个，耶和华、恶人。义人或者说正直人，因着投靠耶和华而被他所吸收，他面对的问题已然变成了耶和华的问题，是耶和华要处理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耶和华的名号啊，在第四节出现两次，一次在地，他的圣殿，一次在天，足见这个中间段落的重要性。而且上帝的名号第五次出现在第七节的后半节，和第一节呢就形成了首尾呼应。可以说这篇诗篇的主角不是诗人本人，是耶和华，而对手就是恶人。和以色列人律法传统和智慧传统一样，诗人呢承认所有世人无论善恶，耶和华都从远处查看和试验。义人对此必须极端的敏感，因为所有发生在身上的事情 人都无法知道最终由来，只能够按照本心去回应。所以从诗人的角度看，正直人在世上能有的生命方向抉择只有一个，一人必须坚守他的正直和义行，拒绝走远离耶和华的道路，即使四周的根基毁坏，仍然一心投靠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审判自然会临到恶人的身上。杨腓利牧师在他的著作《寻神启示》当中指出，到了最终一刻，当危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只有两个选择，惧怕危难或是惧怕上帝，忧虑危难大过上帝，或是认定上帝大过危难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的主的话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我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8节耶稣说的话，可以说是大卫这篇诗篇的一个精髓了。我们祷告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，在我面临危难试炼逼迫诱惑时，当恶势力要让我脱轨离心，好像无所倚靠时，求你给我力量，让我坚持地投靠你，保守自己，不走远离你的道路，正如你的眼目从天上查看世人，让我能在世上仰望你的公义和正直，对敌人的嘲弄嗤之以鼻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
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张云开，播音林成。